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天台概说第二次。天台概说上星期已经跟大家谈了一下，智者大师利用涅槃的五位做了一个五十探教。那当时跟华严三日出三照以及法华性解品的譬喻做了一个表格，就在我们的第一页上面的表格有做了一个对照表。那另外跟大家提就是说，涅槃五位呢，裸落身书熟书提壶，它一方面是代表说法的一个先后。那这个说法的先后，智者大师在一开始法华学义的判五位的地方，他有提。我这个不是指历史上智者大那个历史上释迦牟尼佛啊，他49年说法的时间先后，他谈的是指能够理解佛陀说法，还有佛陀一个安印机设化的先后。并不是他自己就有讲明了，我不是谈历史上的一个佛陀49年说法的先后。所以各位家人，如果你们明白，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说我谈的立场是什么立场，他已经讲好他谈的立场是 A， 我不是谈 B， 那就有世间后来的很多论文就用 B 的角度来批说你根本不是谈 B 啊，你谈不是 B 啊，那你这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有此多此一谈，因为他本来就讲清楚我不是谈 B， 我谈的是 A。 那很多人就因为没有去看整个智者大师的著述嘛，不是属于就是现在因为电子搜寻很方便，那他看到还有坊间的书一开始提就提无畏判嘛，那有的谈的时候也就是坊间的书没有把智者大师的无畏判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这个 A 写清楚，那大家就以为他判的是跟历史上，因为我们都会读佛教的义理，都会读佛教史，就会把两者做成为是要做对比，就用 B 历史的角度来看 A。 可是事实上智者大师他在玄义在四教义他都讲得很清楚，他谈的不是历史上说法的先后，他谈的是佛印机设化上面的一个先后，做这样的一个判教。而这样的一个先后呢，绝对不会是历史的，因为历史上你如果这样讲，你怎么看到阿弥陀佛？你又怎么看到那些文殊师利菩萨在历史上？所以他们本身经典安置的先后，他在谈的时候，跟今天他在说的时候判历史49年不一样，所以这是有点出入，这是要先理解，就是说我们今天以天台他自己的立场来看他就好。那旁边的有一些说法我要这边跟大家提，就是说他讲清楚他的立场是 A， 他不是要谈历史的，所以你如果有人历史的角度来抨击他，他就讲得很清楚不是他要的。这是关于涅槃五位的第一点。第二点是要跟大家讲，涅槃五位他不是只有五十判，第二件事情就是五位呢本身也含刮的就是他断惑的多少，断惑多少。那在我们表格的第二页跟2-1跟2-2，就是这两张，这里的两张表格呢就是属于断惑的多少。鲁呢，各位可以看到2-1的上面的表格，2-1的上表有看到哈，2-1的上面上表的话，你可以看到在鲁的前面还多了一个是杂学鲁。杂学乳就是刚挤出来的、啊、那个水汽乳汁不是很浓，还有轻轻的水啊黏液啊甚至血啊还有一些血清啊，它全部混在一起，这种的杂学乳特色就是很容易败坏，不耐放，时间很短，甚至呢基本上来说也不适合去做后面的提炼，就是说它事实上是时间非常的短，就他们的发心啊灵光一现啊非常的短暂就不见了。那鲁的话呢是指他的断货比较弱，断货不多，所以各位看上面的位阶，在三藏教的话鲁它是指凡夫，还有呢三藏菩萨，三藏菩萨这边讲的是指六度菩萨。在三藏教里面呢我们把它归为人天圣，以修福德为主，并不是列入菩萨圣， 必须等到第三阿僧祇劫之后，他才会转列入菩萨圣，这是有特色有差异的。因为他在第一阿僧祇劫的时候，他根本不自知作佛，他还没有好，所以他在第三阿僧祇劫的之后啊，他才开始把他归到菩萨圣，前面的话都还在福人天圣里面。那这是三藏的三藏教菩萨，一般叫六度菩萨，列为以修约福德为主，归为人天圣。那洛呢是出果须陀环，三藏的三藏教里面是须陀环。那你看一下，给我看一下通教，须陀环在通教跑到哪里去了？跑到鲁去了哈。哎，你发现鲁跟洛比起来，你们知道洛是透过鲁去提炼的嘛？然后到洛的话就比较耐放了。可以在常温下保存，有的还甚至呢可以啦，放了像在瑞士他们会放成年，对不对？会放到成年的。所以卤的话呢要放过一个月都很难的，所以就是代表它的断货比较越少就摆前面。所以通教来讲，通教的标准，你看须陀环出国就往下掉了一格，你就可以知道说通教的标准啊有没有比较高了。有比较高咯，有比较高了。好，那再来三藏教的地方再回来，它的恶果斯陀含到生疏，它是能够断欲界的见货以及前六品失货，这是恶果。这部分杜先生就会背了齁，都背起来了。然后再来是阿那含呢，是欲界的见失货都断尽，是在熟疏。表格对上对下看，那个陈先生这样跟上了哈，有哈。好，那阿罗汉呢，在三藏教阿罗汉一般他也叫做佛嘛，然后后来到了比较后面的阿含的系统，就把再称为叫大阿罗汉嘛。他说哎，我也是阿罗汉，为什么还是跟你不一样啊？然后他就说啊，我们就别称另外叫大阿罗汉，就这样子出来。那辟支佛都放在一起，佛也放在一起，因为三藏教他在讨论他的特色的地方的时候，你一般前面我们之前在上星期有跟大家讲，三藏教在第三页搭配的看的话，他所修的是所观的是失意生灭十二因缘，除了以外，他为什么只是观失意生灭十二因缘？因为他的主要所要破的，他所要对破的是要破邪因缘法，他目的只是在破邪因缘法。这样的邪因缘法如果能够破，能够以观正因缘为主，就可以断见之祸，就可以去做了断见之祸的动作，可以断见之祸。所以三藏教他在安鲁这个断祸修正的历程里面，他是用见之祸来排，所以当他见识货都断，他全部放在醍醐的地方，他就排在一起了。可是在通教的时候，你会发现阿罗汉、辟支佛跟佛这三位分别呢，阿罗汉在生疏，辟支佛在熟疏，佛在醍醐，已经三个拆开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还要考虑界外的，就是还有习气有差多少，然后尘沙祸有断多少，还有呢有没有福德力有多少。那可以看到说啊，从阿罗汉以后啊，大概我们如果对上他们的菩萨来讲，通教也有菩萨哈，通教的菩萨一般是要八地，那七地的话大概就是出家了，已经等跟阿罗汉可以拉在一起了。那等到真正的通教菩萨到八地辟支佛，然后过了超过辟支佛的是九地，那八地大概就是通教菩萨，那七地是跟阿罗汉一样在生疏位。这个可以参考表格一的下表，第一页的下表。所以那个通教的菩萨本身从登地很容易，他登地非常的容易。一般你我们都觉得说出地菩萨难不难？好像很难哦。通教的出地啊，你出果的基本上出果就到了，就你见 贱货断了过去，你基本上就快要就基本上有的就说你可以算登地了。叉子插在什么？插在你魔方师、红师院有没有一些福德力了？所以通教的出地菩萨很容易，那别教的出地呢？来，查查看，考你们，陈先生回答一下，别教的出地菩萨在哪一个地方？别教的出地哦，在哪里？你先看第几页，先来讲讲义第几页？讲义第一页，是第几页？第一页哈，第一页你看上中下哪一个表？下面的表哈，你说别教的出地菩萨在哪里？地哦，地哦，不是。再一次，再来，在哪里？
在醍醐。
别教的在醍醐位哦。那你会想说，是往不是往前拉，变成是比较标准比较高吗？那你现在别教往后拉，标准是不是比较低？不是啊，别教因为他的菩萨吼，修行历程太叫做什么辗转真上位阶非常多啊，所以你不要看说用地来表示的，是果的内涵呢，你是出果，你的都是标准都一样，你是恶果一样都是断见货欲界前六品十货，这是一样，可是别那个菩萨出地菩萨本身通教出地菩萨，别教通出地菩萨，在原界别讲出地菩萨都讲出地，可是内涵大不同。比方像是通教出地菩萨呢，他断见货，好，那别教出地菩萨呢，本身啊他见思货都断完了，尘沙习气已经差不多了，他在做什么事了？他在那里等着啊，已经可以十方化现佛身了，他可以示现佛身来教化众生的，本身的神通力与佛基本上你很难去分别了，他有这样的本事了。那他的三解脱呢，三字他都与佛位只差少分，只差少分，这就是别教出地了。所以他别教出地，你说这功德力这么大，那他们还在别教呢？别教不是次第吗？因为别教出地，一旦你登地就转入原教出住，所以别教出地以上叫做果头无人。各位看到表格二之一的下表，找到了吗？好，二之一的下表，请各位看到下面他讲，只要登地就断无明了，登地就得到中道理了，所以你可以跟你写一个字，果头无人。别教登地以后啊，安这个位阶，可是是果头无人，写好了吗？因为果头无人的意思是哈，他到了这个果位，他就转入原教。果头无人就是说，我到了这个位阶，我就转入原教，转入原教。所以华严它是别缘嘛，别缘。那你看华严时是别跟缘，它到后面它转入原教，所以它不是只有别教。你只要看到有勾别的啊，你一定要勾缘。为什么？因为它别教的位阶最后都要转到原教，所以我们在打勾勾啊，藏通别在打勾勾，对不对？华严是别跟缘到勾嘛，打转到原教。那你看那个方等时藏通别缘，对不对？别教勾的原教也要勾。你看般若时呢，通别缘，别教勾了，原教也勾啦。那法华呢，直接勾原教，因为他说啊，我全部都把你拉在我的系统，你全部最后都是会都要回归到这里来，好，都要回归到这里来。这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上概说是先把整个系统讲完，然后文字的部分你们以后有我有那个四教义还有八教大义出来以后，我们再来细看它的文字，先把整个概念先谈完整个名词。所以这边别教的出地，你会发现它居然跑到醍醐位。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跟你讲，你看到二之一的表格，它一到地以后就断尘沙无明都断啦， 然后得中道理，得中道理的意思就是转入原教，有没有写上了？有哈，得中道理呀、啊，就是他直接转入原教，果头无人转入原教，转入原教的出诸位，再来换那个问杜先生，我们再换来问杜先生。您看这个第一页、第二页的表格啊，您看看哈、哦。那您看那个，如果说他在正阿罗汉啦，可是他还没有取灭嘛，算是在有余的状态下的时候啊，如果通路别啦，或者别接通啦，他跑到哪里去了？
三藏教四国。在通教的话就是到一半地，那到别教的话就是七住，
就到七住位去了，对不对？如果他转发心，一种情况下他是三藏教转通教，三藏教转通教，他这时候还没有见中道，但他已经发菩萨心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叫做三藏教只是转通教，就通教可以通前通后，这时候他就会算是一般，我们把它列到一般地。那你说可以三藏教直接别接要接过去吗？不行，他会先到一个转发心，转发心之后你愿不愿意再去学中道实相，那是第二个，就是你被不被别教接，有没有见中道，见中道几分，如果开始见中道有少分，那他就称为别教七住，称为别教七住。这部分哎，杜先生真的学得很好了，他会有层次性的跟大家说了。好，那这个几张表格我想你们就都会看了，就都会看。那智者大师常常都说啊，他一生妄证同轮位啊，那请问一下，同轮位金银铜铁的铜，车轮的轮，位阶的位，同轮位，他一直希望证同轮位嘛，他常常讲我一生妄证同轮位呀、啊，然后他又讲了一个薄禅何薄禅师啊，那个何薄禅师他也说我一生妄证同轮位，临终太早啊，轰轰隆隆啊，所求不克啊，好，他们都讲同轮位，同轮位，同轮位，同轮位在哪里啊？会吗？
哎，
麦克风讲一下，哇，你看，他三份报告做完下轿了，
相当于六根清净位，
六根清净位哈、哦，就到六根清净位。所以你各位朋友，你们对过来看，六根清净位，他就是他这样对过来，你看到他们是七住啊，然后还有出国这边过来对过来，他要求的标准啊，如果你六根清净位。严格出信的话，有的不列到，还没把它列得到，大概到七信，七信就是正六根清净位了。那出信是得功德，但是他有没有完全不退，还没有到同轮的完全不退，同轮他要是不退，所以他必须是不会再到三界不自主的轮回，他能够自主，所以出信是具六根清净功德，那七信的话他就能够完全达到同轮的不退，同轮的不退。那智者大师他很谦虚啊，他说我只有达到五品弟子位啊，五品弟子位你看看在原教里面啊，放在好前面哦，汝而已耶。你看智者大师他说他是五品弟子位啦，好，那希望最后的为国家为众生为佛教啊，这样的一个功，他这样的一个期盼呢，如果皇帝愿意帮他落实啊，也许可以凭这个功德力令他达到不退啊，可以令他不退达到圆满六根清净位啊。这部分大家就知道说，有时候断惑以后到了别缘啊，他们还必须要考虑功德力的问题，还必须有很多东西，不是说我理解了我能够说了，可是他们就会讲福慧的问题，福跟慧， 我安住在地理上可以，可是我的福不见得到。所以他那个能不能够一直都是很稳定的，加上这样的一个功德力，这两者要搭配，要搭配。所以我们在修行路上啊，福报又跟福德不一样哦。福报是像人天的啊，好像吃穿不愁这一类算福报，所以畜生有的宠物啊很有福报，对不对？比那些难民还有福报，穿金戴银啊，还去洗那个 SPA 啊按摩，那叫福报。福德不是啊，福德是你能够呢，在你生死流转的里面得到自在的那个力量，得到自在的力量。你看那些宠物自不自在？拱呆拱呆，它是不知道苦啊，哈，被绑住了。那个福德是能够得到自在的力量，那智慧呢？智慧是能够安住在地理上，并且能够知所因行的本事。这只几种要分开。那智者大师他有讲哦，知所因行，很多人他是善，就是四字变通。那种四字变通啊，在天摩诃子观他就有说，他这个算是愚痴。如果不明白啊，出这因缘法，不了解正因缘法，就算能够背金石子集、能言善道，都只是列为四字变通。那这样的情况下，越自以为是的人，他的三毒啊越强。这种情况下发怒的几率是不是最高？发嗔恨啊，然后执着的几率会越高。那这种情况下，接近愚痴的比例就会越高。所以他们在天台里面对愚痴的定义，不是我们一般世间上说这个人好聪明啊，他就不属于愚痴。他的愚痴的定义是属于我们的对于自己的无明懒直性的越强，那种无明就会越高。所以聪明才智越高，可是懒直性越强，那这无明就非常高了。因为代表你要跳脱出来去了解正因缘法，它的牵束力就变得更强，懂了吗 ？OK， 好。那第一张表格我们上表下表都看完了，其他部分呢以后有位阶的时候大家可以参照的看，至少现在表格会用就好。那第一页的中间的表格，第一页中间的表格是谈化仪四教。化仪四教呢，一般在卤的时候呢，他说他有炖还有不定秘密。你会发现不定秘密啊一路勾下来，因为什么？因为既然是不定，每个环节都有人不定，每个环节都有一些你不可以知道的嘛。既然不可以知道，你就不能说它不存在，所以秘密就会一路勾下来。差别只差在剑跟盾要不要勾下来。好，那鲁的话是华严，是属于盾，是算是盾教。洛呢是剑出，初中后的剑出。我们的剑有那个剑有三个嘛，从阿含，然后方等跟般若，是不是？那个若是阿含，身书是方等，那熟书是般若。那剑的第一个叫做剑出、剑中、剑后，这三个剑出、剑中、剑后，这三个叫出中后。要在翻翻调熟的时候，我们在讲总熟托翻翻调熟。总，你跟他结个缘，然后呢，你要把他的观念总熟，慢慢的熏习，然后最后令其解脱嘛。所以总熟托初中后总熟托翻翻调熟，令其最后会三归脱嘛。他前面有这样子一个总熟托，里面有提到玄义，也有提过。那醍醐呢？醍醐是法华，法华大家要记得，法华不谈剑盾，然后也不说不定，也不说秘密，他讲的就是法华，就是八个字：非盾非剑，显露决定。好，他非盾非剑，显露决定。那对过去右表呢，就 全部的勾勾都勾上了，中间的所有格子我发现全部勾上了，为什么啊？这个是在法华玄义后面他在谈奇妙的时候啊，他就讲啦，因为前面这个左边的表格就是中间的左表，他讲的是画四教义，四教义他在安的时候他大致上来谈，那谈的时候他是把整体做一个架构，那到了法华玄义的奇妙，奇妙就变成是一个动态性的了，就是你从怎么修怎么修一路跑就动态性的。那四教义是左表，左表它是一个静态性的，就现在这些都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把你安置好，切割放进去。那当一旦跑到动态性的时候呢，变成奇妙啦。那奇妙的时候就是说啊，我现在这时候我是顿，可是呢我为什么现在能够这么聪明，假设我们讲说为什么现在是这么聪明啊，听到了佛教马上就切入了正道，并且知所因行用，然后不逾矩啊，然后人他就说啊，因为他过去啊已经修到了十信位以上啊，那这个十信位不是普通的十信位，是别教的十信位以上咯，就代表他对于中道的义理，中道的发心他已经有切入了。好，那这种情况下的十信位以上的人，他这一生他很容易就会顿入佛法，就是顿入就很快的就契入中道。那这时候呢，你把时间往前拉，往前拉，你就看到说他现在是华严的顿，那你把他往前拉，你看他上辈子修到十信以前全部都拉上去，这辈子是顿，那你往上辈子拉下去，是不是总结起来时间点拉长就变成是属于渐，就属于渐渐法，所以它就变成是渐的也会勾起来。那你说那个下面的落生疏熟疏原来都是渐，你为什么可以勾顿呢？他就提了说，你把时间点拉小一点的时候，你缩小，他现在呢在每一个断货的情况下，每断这个货，他前面的事修事实上都是属于行因，当他取这个果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地方绝对不是渐次的顿入，都是在一心直接入，所以都是属于顿，都是属于顿。那刚刚那个前面是渐的，他们举的是提婆达多的故事，举提婆达多的故事，提婆达多最后忏悔了嘛，那他来生怎么样修，然后有没有机会，那佛陀就说他本身呢是会有机会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过去是早已证到十信位以上，早已证在十信位以上，所以将来如果他一勇猛精进要断四柱，就是戒内戒识惑，他们是非常的快的。这是第一张表格，请说，你麦克风。
在第一页哈的中间哈上。有些话语是叫处处见佛性啊、哦。这个左边的表格是在由佛性来勾，它是见啊、顿啊、不定啊、秘密，是有这样的意思吗？
没有，左边的地方它主要谈的，我这样子跟大家就是，我们要先来定义那个佛性的问题，就是佛性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知道起，你看到先看下面好了，下表，因为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直接看上面会比较资料不足，我们先看下表，下表是画法四教的位次开会，有没有看到？那它上面的横列标题列，标题列，你帮我念一下，
闻三藏教即密见佛性。第二栏是闻通教即密见佛性，第三栏闻别教即密见佛性，第四栏闻言教即密见佛性。
在天台系统里面来讲，就是佛性就是心性，这个我们之前在上一次的课堂里面有跟大家做结束，就是有一个叫天台入门的课程里面有跟大家谈过，就天台里面就是佛性事实上就是心性，然后我们只是能够观心性，观心性， 那观心性呢？所以观心性里面你能够观到什么层次，观到什么层次，因此就有种种的位阶做开会，位阶做开会，这是属于呢我听什么理，能够去修到什么样的一个智慧，来看到我的心性，我的智慧相应到我对我心性的理解有几分啊。你看到一分跟看到七八分，看到百分是不一样的嘛，这绝对是不一样的。这是属于下表，这属于下表。那上表的部分呢，是谈话一事教，那是从他的根性的角度来谈。就是说那像华严时的话，大部分能够就愿意去，就有本事去看到心性的，一般都是属于钝根性的人，好，大概属于这一类的。他的左表我们这样子勾出来的，勾出来的。那之后变成右表，是在行庙的时候就会谈说根性的变化，还有你在谈根性的时候呢，你就要涉及它的时间长短，还有涉及它的术士的因缘，就是所谓的助缘、助缘跟正缘的问题。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见佛性在那个显教，像天台有很多说他蛮单纯的，那或者是一般的经典来讲，它就是一个见心性。那见心性当然第一次见、第二次见跟你成佛见绝对是不一样的嘛。好，所以他那个见心性也会涉及到智慧多高，所以我们的智慧多高就会决定我们对这个境嘛。我们的心性事实上观心就是观一个心性，也是去看它，所以用多高的智慧来看它，还有本身的技术能力，就算是刑法，两者要去做搭配。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下栏这里都有，就是第一页的下表哦，那四个栏位哦，这个是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然后像第一栏是闻三藏教及密见佛性，这一个的要怎么去看它？为什么用闻？然后要即密见佛性，这样
文就是上次我们有说第一页你看的时候可以配合第三页看嘛，我们上次在上星期上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第一页你可以搭第三页看，搭第一页其实是上表一块看，记不记得有一些印象嘛？哈，因为第一页它跟第三页它是搭在一起的，是说第一页它谈文三藏教，可是三藏教的内涵是什么？他在讲的主要是释义法，尤其他谈的是释修，是生灭的因缘法。各位要记得，就是三藏教他以破邪因缘为主，你可以写一下，他以破邪因缘为主，破邪因缘为主。三藏教他的重点是在破邪因缘。那三藏教他在破邪因缘的时候，代表一般世间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很容易被世间的各种相貌给迷惑嘛。那这时候你要破邪因缘，我们四相上都还没办法去突破，就很容易被绑住啊。所以他先从四修四理上的那个生灭，四相上的生灭来讲，来描述，然后让你理解背后的理。所以他背后的一个空还有无常，这是三闻三藏教，就是听闻这样的义理，听闻这样的义理。那个三藏教本身还在解释吗？不用了吧，这样就 OK 了。
密见佛性，即密见佛性，
他这个密见佛性是要配合他旁边的栏位，就是鲁中杀人的标题，栏的标题就是鲁中杀人、洛中杀人、生疏中杀人、熟疏中杀人、醍醐中杀人，就是说我密见佛性是看心性，对不对？可是我看到心性之后，我必须出果一路一直修吗？然后累积到我恶果，然后断见之祸，我有没有可能我出果见祸断完，失祸断了还没有到六品，我忽然就愿意发菩提心，有没有可能？杜先生有可能哦，你看有可能说他可能就从三藏教转入了通教了嘛，他就转入通教啦， 就转到见地，对不对？他就变见地菩萨了嘛。可是他变成见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我在那个方等经典里面常常看到了，我可能有对仗说通别圆嘛，好，那我转到别通别圆通教来啦。可是我就觉得好像般若的中道，般若的时空，我非常的向往，然后他就开始修这样的一个观法，就是破共法，破共法能够见到空，能够见空，然后并且能够见到中道实相，少分气味。这时候他就算是落中杀人，就他等于直接见到中道，被转过去了，被接到通教，甚至到圆教去了，看他是次第还是不次第。所以那个杀人的部分是指见中道。好，那没问题，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